各位新年好，我们是不是要彼此再祝福一下？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互相祝福一下，我觉得要具体一点啊，看是感谢主，真是是大家的福气，也是我这个福气，可以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就是一篇关于在我们作为一个大家庭里面，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做神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福气，这样的一篇信息春节是个喜庆的日子，确实也是个互相祝福的节期。那我们中国人都讲福气常常讲到五福。五福大家其实知不知道什么是五福按照书经上面记载呢，五福就是一个就是寿第二就是富，第三是康宁，第四是修好德，第五是考中命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是寿？寿就是长寿，长命百岁叫寿，对不对？富贵就是大富大贵，康宁就是身体健康，心灵安宁。好德是什么？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好头好尾，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临命终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没有挂碍，没有烦恼这就善终后来的人为了避讳只讲长命不讲好死，所以就把善终一改了叫多子多孙。多子多孙就是喜，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春节里边看到的这个立四联或者是立四封上面写的几个字，通常都是什么福禄寿财喜，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五福。可能我们不能罗列的那么清楚，但我们都是心里边都是这么一个向往，心里边也是这么一个祈愿五福好不好？好，对不对？当然很好，我们人人都想得到，而且每个家庭都希望是五福临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就是建造属神的家，所以今天呢，我想借这样的一个节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作为神家里人的福气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是十分合适的正如哥林多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讲的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谈到我们作为神家里人的福气呢，那有必要是从论到教会的那样的圣经书卷来入手，我觉得那样会很合适。以弗所书呢，就是正好就是这样的一卷书我们学新约概论的话，需要把每一卷书的主题都要有一个印象。那你知道以弗所书它的主题就是讲教会这一卷书它启示了神在这个世代里边的一个心意。这心意就是什么呢？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荣耀的教会。那这卷书前面三章呢，讲到这个教会在神这个伟大的宏大的计划里面的一个地位，那到后面三章呢，就讲到这个教会在这个地上要做基督的见证，他应该走一条路，就讲具体怎么行。前面讲地位，后面讲怎么行，这整个以弗所书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构。那好，长话短说，我们就回到今天经文我们只分享三到十四节，前面一到二节，按照保罗通常的一个习惯，他就向他所收信的教会致以问候，他用了两个惯常的语句向以弗所教会问候以后，马上就从第三节开始进入正文。 那三到十四节在希腊文里面实际上是一个长句，我们把它分成好多节，有十二节，但实际在原文里面是一个长句，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分隔一起来思想这三到十四节是什么个意思。那在不论是中文或者英文的版本里面呢，基本上把这么多节画成一段，而且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版本都是在这一段的前面加一个小标题，叫做在基督里的福气。那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就是要想想我们作为在神里边神家里边的人，那我们有哪些福气，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福气有什么特点。大致说来，我们在基督里边有五福，也是有五福，根据这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啊。那当然有人说简化一点叫二福也可以，那有人又把它就把它分得更细一点，或者说成是六福七福八福也 OK 啊。我一看，哎，我是一数好像刚好是五福，那我就把它说成是五福，好不好？我们一起看看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基督里边的五福是哪五福，另外要看看这五福又有什么特点啊。那我们在基督里的五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一节提纲挈领的一节啊。这一节过去以后呢，第四节才开始罗列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各样的福气。第四节我们来看，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这里讲到了第一福，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什么？同盟拣选，同被称义。好，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蒙神拣选，怎么个拣选法？我们蒙神是蒙神拣选，是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神。那神的拣选跟人的拣选就不一样了，人也有拣选人的，对不对？从我们读小学的时候选班长，到选美国小姐，到选国家主席，选国家总统，这都是选拣选啊。那人拣选人是有条件的，那些候选人是有条件的，小学班长要学习好，大公无私，美国小姐不用说，要年轻美貌，现在是美国总统是既年轻又有才干，这都是条件，人的拣选。但是我们神拣选人没有条件，说说看，我们是哪一个是因为有条件，某某某某条件被拣选上，成了我们基督里边的一家人里边的一份子？没有。可以打个比方，我们被拣选就好像一个王啊，他进到了一个监狱里面，他选了好些犯人出来，把这些犯人带到了王宫里面，洗涤了他们的污秽，除去了他们的不体面，还给他们穿戴华冠美服。这个拣选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在神里面被拣选。你看到王到监狱里边去选一个犯人出来啊，带到王宫里面，这件事情是王自己主动，他有怜悯，他动了慈心，做了这样的事情。同样，神拣选我们也是主动在神，是因为神爱我们啊，他爱我们的这些罪人到一个地步，不看我们为污秽啊，看我们为圣洁，没有瑕疵。这就是后这一节后面所讲的啊，他看我们不一样，他拣选我们啊啊，不照我们的本相来定我们的罪，而是看我们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基督教里面叫称义，称义啊，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原本有什么条件，而是单单的因为信啊，而且这个信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因为这样的一个神的完全的恩典的缘故，完全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在神的眼里边蒙了悦纳，被称为义，这是我们的第一福。那下来我们再看第五节，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还另外有个福气，那就是什么？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这是告诉我们第二福，第二福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了儿子的这个名分，这个名分体现了神对我们的爱和接纳。再次我们用那个王和犯人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为例子，我们那个在基督里面得了儿子名分的人，就好像那个犯人从监里啊被王领出来，带进了王宫，穿戴了美服华冠，还不算啊，这个犯人还被称为王子，是这样子。那你知道吗？这个王子他原本不是真的是王和他的太太生下来的，我们一样，我们原本并不是神的儿女。那原本神有一个儿子啊，谁？他只有一个独生子，那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本来的独生的，而且带着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这样的一个儿子，他才是神原本的儿子，我们不是。但是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靠着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被收纳成为神的儿女。大家留意收纳，在英文版本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收纳就是收养，收养英文就是 adopt 啊，我们因为神收养了，所以才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收养显明了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也显明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那里，我们就会读到约翰这样感叹，他说，你看呢，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福分更大的了。亚当在乐园里面本来是神的儿女，但是因为堕落，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自己浑然不觉，他就认贼作父。那个贼谁？撒旦，魔鬼。所以在圣经里边也讲，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啊，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实际上从灵性上来讲，我们是撒旦的儿女啊，是可怒之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又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收养了我们，因此我们才得以和魔鬼脱离那种属灵上的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是被收养的。收养我们都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是被收养在肉身上啊？我们都已经被收养了，我是讲在肉身上的有没有真的是被收养，或者去曾经去收养过孩子的，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人去想过要收养的？打听过收养这些？ OK good。 收养啊，要付代价。有报道这么说，如果一个美国人打算从中国收养一个孩子，你猜要花多少钱？一万，少了点。Good， 很准确。要经过很多的环节，直到个孩子抵达美国为止，最少要花$20,000啊。所以要考虑，如果你们当中刚才有弟兄姐妹说要收养$20,000，这是最低的费用。那神收养我们，那更是付了大代价。那我们来看看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里我们看到第三福，就是在基督里面同蒙救赎，过犯得赦。神为了收养我们，让他的独生子流出了宝血，献上了性命，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代价啊，比一个孤儿从中国领养到美国这件事情更加宝贵。我们是被神从撒旦的国度领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那里说的，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也是移民啊，不是中国到美国，我们是从撒旦的国到了神的国，我们被收养，被移民。我们再以前面讲的那个例子为例，这个王拣选了犯人，这个罪犯被带进了王宫，而且还收养啊，被收养成了王子。他不但过犯得以赦免，他更加是蒙了救赎。什么是救赎？什么是赦免？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搞不清楚也不要紧，哎，反正我们是蒙了赦免，也得了救赎。赦免就是罪被解脱了叫赦免，救赎就带来一个身份的改变。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第三种表达，基督里面的第三福，得救赎啊，得赦免。好，再看十一节，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里讲的第四福，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同得基业。Amazing， 我们这被拣选的罪人不但过犯得以赦免，蒙了救赎，得了儿子的名分，还要得基业，则得儿子的基业。这基业，这是什么？什么是基业？我们可能也不是第一次听这个基业这个词，或者是产业。这基业就是我们天上的房屋。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们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间房屋啊，那是我们的基业。这个房屋是指着我们将来的那个要复活的身体来讲的啊。复活不是个神话，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啊，讲复活谈复活，很多时候不信复活。每个星期天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要记得啊，复活不是个神话，复活是个事实。好不好？我们互相来说一下，要宣告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的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这个基督没有意思。他说比不信的人更惨，你信的好像还挺受挺多的苦，是不是？为苦而受苦，那是没有复活。如果我们受苦有盼望，那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保罗讲的，我们一定要在心里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复活，认准了，认定了啊！用我们的心来相信耶稣真复活了，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面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没有复活就没有盼望，因为这复活我们有盼望。复活不是神话，复活是个事实，这是一个在两千多年以前在基督身上成就的事实，也是一个将来要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就的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那一天，将来那一天复活的话，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永存的房屋。 OK， 阿们阿们。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复活是怎么，我们的将来要得着的基业 是怎么样的，对那个敌也我们是怎么样的可以有盼望的。十三十四节看看是怎么说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呢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字，只等到神之名，名原文作产业，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我们又看到第五福，第五福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同得圣灵作为基业的凭据。凭据看到小字了，我们在那里说原文做字，字的英文是什么？大家应该有时也要参考一下英文版本， deposit 定金、如果是买屋的话，那个 deposit 是什么？ down payment。 我们要得着的那个将来的天上的房屋已经付了 down payment， amen。 我们是已经交了首期款的，弟兄姐妹，神为了保证我们要得到那天上的房屋，那天上的基业，在这里这个 deposit 具体的又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听了真理的道，接受了得救的福音，又信了基督的人那身上的圣灵。对了，再回应我们前面十一节那里讲的，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其实这一句也可以讲是说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都可以的啊，都可以。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那圣经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这得了神儿女名分的人也是神自己的产业。我们在想着产业想着基业的时候，要两面想好吗？一面想神给了我们产业，一面想我们是神的产业。另外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 deposit， 是我们的 down payment， 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另外一方面也是神拥有我们的，以我们作为基业的这样的印记。我们看到一个是凭据，一个是印记。印记有点不一样了，什么是印记？我们那个现在我们是在美国比较流行签名，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还比较喜欢用那个什么印章，对，那个是印记。那印上去那就表明就是有法律效力的了，是不是？印上去啊，有时公安局在上面贴个封条，印上去那就没人能碰了，是不是啊？那是印记，对吧？啊，如果你到那个西部的牧场去那边去看，你也会看见那牧场上面的每一条牛啊，牛上面也有个印记，那是用火烙上去的，那是个烙印，那个也是印记。那个印记呢，是那个牛的主人的印记啊，那表明呢这条牛属于它的主人。那我们呢也有印记，那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是属神的，是不是？也是印记。印记是这样的一回事，我们的身上有圣灵印记的人，表明我们属神，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牛场会有偷牛贼，那我们在这世界上也有属灵的这种偷盗，也有属灵的贼。所以在约翰福音十章那里也讲到，是不是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讲的是撒旦在我们身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也会有偷窃这样的工作。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放心，我们把自己要放心的交在神的手里，主要保守我们，敌人不能把我们的生命偷去。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来对付呢？加拉太书里边保罗给了我们一句很好的一句话可以去用的，他要我们这样去呵斥敌人，说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阿们。 好，我要复习一下，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五福，是不是？哪五福？被神拣选，得儿女的名分，过犯得赎，过犯得赦，蒙了救赎，还得了圣灵为印记和凭据，可以领受成了神的产业，也是成为神的产业。这是我们在神家里边，作为神家里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五大福气，是吧？弟兄姐妹看到了，我们有五福，我们地上有五福，天上有五福，多好，是不是？但是两者相比较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再看看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五福有什么特点。我这里列出有三个特点，我发觉就是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概括了这个五福的特点。一起来读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看到吗？我们在基督里的福气一是在天上属灵的。属灵就是与属物质或者是说属肉体相对，属天是和属地相对。那属灵的事情比较招重灵魂，那属肉体的事情比较招重物体、物质和身体。属天者永恒，从来永远；属地者是暂时，不能长久的。那中国五福里边，其实大部分啊，我们问心，当我们去讲五福的时候，讲我们中国五福的时候，其实比较着重的都是在物质和身体上面，不管是福是禄是财是寿是喜，都比较着重到我们的物质和身体啊，康宁也好，善终也好，富贵也好啊，长寿也好，都是比较直接的关乎的是物质或者是身体。但是在基督里面呢，我们的五福是每一条都是关乎我们的灵魂的。但是我们要回到就是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说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地上，并不是说不吃人间烟火。所以呢，我们也实在一点，不要去假装属灵。我们不是不求地上的好处，不是漠视物质和肉体的需要。主呢，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也不是说不让我们富贵。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也有好些富人呢，亚伯拉罕够不够富？约伯够不够富？更富啊！所罗门就更富了。那讲到地位有尊贵的也有啊。那刚才讲的所罗门，还有呢，约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以理，尊贵不尊贵？也很尊贵。所以看到神，并不是说不要我们富，不要我们贵，是吧？要有个平衡。然而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给了一个比喻，十二章那里给到一个比喻，讲到一个财主，他呢田产丰盛，那心里边就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想了想，我这么办好不好，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已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还有在马太福音六章那里，耶稣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急转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当我们在读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个误会，我们以为耶稣不要我们发财，耶稣也不要我们积财，对不对？其实当我们细致的去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并不是说这个财主发错财了，并没有这样说，他是说这个财主的人生的焦点错了，他的生命的方向错了。他发财是为自己发，他积财是为自己积，错是错在这里。好像前面我们所讲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五福，我们蒙了恩，成了神的儿女，我们还受了圣灵的印记，我们就是属神的人。那我们理应怎么样？为主而活，也为主而死。所以我们在地上，若是主叫我们长寿，叫我们活百岁，我们就为主活一百年。主叫我们健康，我们就为主健康。我们是发财，就为主发财；我们积财，就为主积财。主要叫我们富贵，叫我们居高位，我们就为主居高位。阿们。我们如果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那我们在地上所应当得的一切的，刚才所讲的，不要说五福，就是八福、一百福，神照着我们的需要，该给我们的还给我们，对不对？而且保罗又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讲的，我们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都要得秘诀。我们总不要忘记神为我们在天上已经预备了，已经赐给我们了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讲到了第一个特点啊，我们这个福气是在天上的属灵的。又要讲到，我们下来要讲到这个福气是隐藏在基督里面的，这是第二个特性，隐藏性。隐藏那个很关键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呢，启示了我们作为神家里人啊，这个拥有的特，这个福气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在基督里面，不但在以弗所书，在整个新约的书卷里面都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光是在三到十四节这个长句里面就出现了七次，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出现了29次，再加上在主里其实是一个意思，那总共那边出了18次，再加29次，就47次啊。所以在基督里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哥罗西书第二章第9到10节那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那哥罗西书第三章第3节又说，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藏在神里面的。所以我们和我们作为神家里人这样的一个福气也是一样，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怎么藏法？你看看创世以前我们就藏进去了，看到吗？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拣选是创世以前的事情，也是在基督里面预定得了儿子的名分。预定了很要紧哦，不是说好像碰巧的事情，而是定了的事情，早早以先，创世以前就定了的事情。这个奥秘哦，就是因为我们藏在基督里面。那2000多年前我们的基督死了，那同样我们也是在基督里边一起死了，一起被埋葬了。那同样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一天，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面得了生命， 因为基督复活了，对不对啊？那个叫基督复活的灵啊，进到我们身体的心里面来的时候，进入到我们身体来里面来的时候，也叫我们活过来了，叫我们的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我们就得了生命啊，信的耶稣得了重生，也是因为在基督里面的缘故，又因为我们接受了圣灵的印记的缘故，然后我们又是在基督里面啊，领受了那个 deposit， 我们可以最后领受产业。那今天，那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面天天的长进的。那将来呢，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面要得着那个完全的产业，得着那个完全的荣耀的，是不是？有这么一幅图，或者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和我们的在主里面的福气是藏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水。这有多少水？一滴一滴滴，对，一滴一滴的水。那你知道这个水怎么藏起来？水可以怎么藏起来？ Good， 这就是个奥秘。水就是要藏到那个海里面去，是不是啊？所以啊，水在哪里最安全？在海里最安全。你的水要在这里，我跟你讲，几分钟还在，几个小时我看就不保险了。再过一天，一保证你看不见，是不是？这就是水啊，要藏在海洋里面。在那里最安全，最有保障啊！那同样，我们这个福气，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福气，就是要藏进去，藏到基督里面去，是不是？这是讲到隐藏性。那下来我们讲这个流通性。海洋，一个海看上去表面是很平静，但你知道吗？实际上是流通的。海洋实际上是流通的，所以我们在讲隐藏性的时候，不能跑掉这个流通性。当我在很细心的去读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发现这里有三个词，一个是颂赞，一个是赐给，一个福气。这三个词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原来是同一个词。这一个词是什么？是祝福，英文就 bless 啊，只是不同的词形变化而已。哎，我发觉也有比较好的这个比较接近原文的英文的翻译版本，像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啊，它是这样翻译的 ：Bless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s in the heavenly place in Christ. 大家注意到了，有三个 blessing 在那里面。其实我们用中文也不妨也是可以试一下这样的翻译的啊，把那个颂赞改成祝福，把赐给改成赐福，把福气改成福气就不改了。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试一下啊，愿祝福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福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看到吗？三个福。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这个过程里面哈，三个福，三个 bless 进到我意念的里面的时候，跟着又来了一个意念，那就是说，啊，我们在基督里的福气是流通的。我的心眼被打开，我看到这个福气啊，是从神那里来，从父神那里来，透过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我们呢，又将这份福气和周遭的没有信的朋友来分享，然后也和家里，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呢，我们的心 发出一个感恩和颂赞的回应的时候，那这个福气就流通回到父神那里去，是这样的一个流通，是这样的，源源不断源源不息的，这是个祝福，这是个福气的一个流通性啊！原来是在第三节里面这么显明啊，三个福，三个祝福，三个福气是在那里面啊，从父神那里来啊，透过耶稣基督到了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流到周遭，流到弟兄姐妹的身上，再回到我们的父神那里去，这是个循环，这是个流通。圣经好多东西都是很简单，又是很深奥的。我发觉圣经太多这样的东西了啊，太容易了，也是太简单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说很真的是需要很高深的那个学问才能明白圣经里边的意思。原来圣经里边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流通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啊，一来一去一回啊，就是这么回事啊。而且我继续往下读，再把三到十四节再重新读一遍的时候，我又发现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三次重复出现。你们看这三次重复出现什么？一个是荣耀，一个是称赞，对不对？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都是这样讲，是吧？你知道吗？都是在每罗列了一些祝福之后，然后再来到那个句子，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是这样的一个，又是个重复，又是个循环，对不对？又是个流通啊！所以我看是神是借着这第三节里面的三个祝福，借着这三第六、第十二、第四、第十四节里面的三次的荣耀颂赞，来提醒我们。当我们领受了这份从基督那里来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份福气和周遭的人来分享，也要和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必须将荣耀颂赞归于神，这就是祝福的归回和祝福的流通。好，弟兄姐妹，我们春节新的年开始了，我们在祈求地上五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忘记了基督曾在基督曾在啊，他在基督曾啊，就是已经的意思，已经赐给我们了五福，天上的五福。再复习一下，五福是什么？我们已经被神拣选，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女，过犯已得赦免，蒙了救赎，我们成了神的基业，我们要得神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基业，我们有那个圣灵作为凭据和印记，而且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福气是藏在基督里面的，很安全很稳妥的。更重要一点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福气是要流通的，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要祝福我们周遭的人的。愿荣耀颂赞归于我们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感谢主，愿神自己祝福他自己的话语。